书接上文，索安奉努尔哈赤之命赶奔古列城，来顺说城主吉吉朗，因为他俩交情太深厚了，无话不谈，所以这索安在酒席面前把来的目的和盘托出，但他也有点担心，像这等大事人往往有变化呀，他也怕这吉吉朗翻了脸。但偷眼观瞧，就见这吉吉朗果然脸上有变化，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一会儿瞪眼一会儿凝眉，一会儿又表现的没什么事儿，半天没表态。兄弟，我说这话你听见没听见？努尔哈赤了不起呀，跟着这组人干咱心情舒畅，何必给尼堪卖命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如果兄弟听这话，你算立了功了，努尔哈赤肯定不会亏待你，如果不听，恐怕要一场大战了，不是我吓唬你啊，你这点实力跟人家没法比呀，你叫一览基石，城破厉害，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也不强迫你，人家努尔哈赤说的清楚，要的是古列城，如果你不愿意投降，领着你的人马可以撤走，来去自由。大哥别往下说了，我全明白了，掏心窝子说，我早就不愿意跟尼堪在一起混了，他不是人，他呀他是个色魔，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，今天这机会居然来了，我心里在盘算我下一步怎么报仇雪恨。哦，还有这等事儿，兄弟，你跟尼堪之间有什么矛盾？嗨，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忘了几年前攻陷古列城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美人叫翠翠，哎呀我们俩一见钟情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后来古列城实现了，被尼堪给占领了，你说这小子缺德不？他那鼻子也好使，眼睛也好使，居然让他发现了翠翠，就在我的怀里把翠翠给夺去了，等于摘我的心肝一样。后来他为了安慰我，把古列城交给我了，做了这里的章经。其实我这章经啊，是用我心上人换来的。你想，我的心上人搂到他被窝里，我什么滋味？到现在我还在恨，但是人家有势力呀，我惹不起人家，只好暗气暗憋呀。今天机会居然来了，我要投靠明主，我要跟尼堪干。如果我心上人翠翠还活着，我要夺回来。好兄弟，这事儿就得仰仗努尔哈赤，别人办不到。行了，哥，我跟你一块儿到建州城去。我去见见城主努尔哈赤，我服了。哟，太好太好了，那走吧。吃完了饭，两个人并马而行，带了几个跟班的，带着不少礼物同回建州。有人给努尔哈赤一送信儿，说索安回来了，古列城的城主叫吉吉朗也来了。努尔哈赤就知道这事办成了，降阶而迎。索安和吉吉朗刚到院里，好，一看努尔哈赤在台阶下等着呢，索安赶紧过去施礼，主子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就是古列城的城主吉吉朗，我跟您提的我的好朋友，兄弟，过来过来，这就是咱的主子，少都督努尔哈赤。吉吉朗哭从就跪下，吉吉朗叩拜大都督，您就是建州的主子，我是您的奴才。谁不爱听这话呀？ 诺哈赤用双手相搀，请起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欢迎来里边请。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、四憨大伙陪着进了大厅。这吉吉朗一看呢、这努尔哈赤手下这帮人一个个身材高大，非常威武啊，一瞅就是成大事的差价，看得出来。再看努尔哈赤年岁不大，稳如泰山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那一瞅那就是当主子的材料。旁人在他跟前儿就显着矮那么一半截。吉吉朗坐下之后，努尔哈赤问经过，索安一说，桌子到那我没费劲儿，我兄弟深明大义，打算入伙，鞍前马后服侍主子。好，非常欢迎。吉吉朗啊，你手下有多少人？125个人，现在都在古列城，都在仓库的钥匙我都带来了，您什么时候去，我随时把钥匙交出来就归您了。多谢多谢，我就盼着不要兵戎相见，既然二位如此深明大义，这是老天赏赐给我的。吉吉朗你尽管放心，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分彼此，我一定平等对待，有功则赏，有罪不饶。主子您放心，我实心实意的跟定您了，我要三心二意，我死在乱刀之下不得善终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第二天，诺哈赤派舒尔哈齐到那儿接管着武列城。哎，你看没费劲儿得了两座城池，在吉吉朗和索安的帮助下，没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把建州城周围大小城寨14座全给收过来，这地盘在迅速的扩大呀。诺哈赤能不高兴吗？他冷静的一想，目前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人。这么大的建州城空空落落，没人什么也干不成，现在占据了那么多的城寨，有名无实，最好其他的地方全都放弃，把它拆毁了，把人全都集中到建州来。他盘算一下，这14座城寨都迁到建州来，不到1万口也差不多少，人上10000，无边无厌呢，那就不错了。他把想法跟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、四憨众人一商量，大家一致同意。因此诺哈赤一拍板，把14座城寨的老百姓官兵全集中在一起，搬到建州，原来的地方都把它拆毁了，恐怕旁人去住。这人这一集中起来，呵，建州可有了生机了，街面之上做买就做卖的，笑语欢声，这有的是房子，谁先占上就归谁。努尔哈赤又颁布了几条简单的法令，什么不准私闯民宅，不准奸污妇女，不准拦路抢劫，不准打骂百姓，等等等，都是老百姓欢迎的，老百姓能不高兴吗？同时努尔哈赤出个主意，在东西两门外设立集市，每逢初一十五就是大集呀、老百姓可以自由贸易和交换，还不上税。他一开始实行这些政策，老百姓自然是喜欢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呀、有那无业的游民，有零零散散游牧民族，听着这个信儿了，纷纷上建州安家落户，因此建州城是迅猛发展的，也就是1年的时间，人口就超过了5万， 城里装不下了，在城外头又建立了村寨。你再走到街上一看，充满生机呀、啊！老百姓人人都带着笑脸。都督竹子，都管他叫竹子。其实这个都督啊，朝廷没有任命，是老百姓对他的尊称。努尔哈赤也不便解释，爱叫什么叫什么。他每日里在大厅跟弟兄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面对的强敌就是尼堪拜兰。等我养精蓄锐，有了一定的实力，我非揍你不可。目前呢，咱把根得安结实了，把家得建造好了。努尔哈赤又提出来，咱这都督府得重新建一建，太破旧了，这城门脸城墙也得好好修一修。行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军民在一起一块干，那还不快，把建州城的四门建好了，城墙修复了，加高加宽，街道平整了，都督府重新修了。努尔哈赤还想到每个家庭的事儿，这些战将跟着我鞍前马后，没个家怎么能行啊，这是根呐、啊。因此抽空选择那模样不错的，给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、给四汗、给巴猛、给手下当头头的，全都娶了媳妇，这是件大事啊。因此众人这心呢是踏踏实实跟着努尔哈赤干。光阴似箭呢，转眼之间就快二年了。努尔哈赤一看一切就绪了，基本稳住了阵脚，我得化腹前言，把我老岳父、俩大舅哥、把我媳妇接来，他们都成立家了，我也不能打光棍儿。舒尔哈齐双手赞成，哥，这两天我们就这么想的，如果哥相信的话，我带着几个人去接我嫂子，把老头都接来。好好好，我这有公务缠身，我还真就去不了，我看叫四寒陪着你，越快越好，把家眷全搬进来。哎哎，您交给我吧。舒尔哈齐带着达拉罕、憨的憨哥四个，又带了50个弟兄，从建州起身，赶奔佟家寨郭奎子山。这努尔哈赤啊，利用这段机会开始练兵，他可不是瞎练，他把那些经验用在实处。兵法云，将在谋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。弄一大帮都吃饭的，都是饭桶，有什么用？选精兵。因此他挨户挨户的去找，挨户的去征兵，你得心服口服，愿意入伍的欢迎给重赏，有的想入伍身体条件不行还不要呢，万里抽一呀、啊。因此选哪、啊、选哪、啊、选哪、啊、最后选出来800人。这800不管个大个小，个丁个都是岁数最好，18岁往上，22岁往下，一个个身强力壮，就是那瘦的也是干巴巴一团精气神。这800人呢分成8队，每队有个当头的叫牛鹿，牛鹿就好像现在的连长，管着100人，10个人为1师，有个师长负责。这800人有个头叫都统，他就是大帅，总管800人，另外还有个副都统协助。他早盘算好了，让他兄弟舒尔哈齐做都统，他三弟雅尔哈齐做副都统，掌管这支精兵，其他的人都做别战将啊。努尔哈赤每天吃完饭没事到教军场亲自操练人马，弓刀师、 马步剑攻杀战手都亲自的掰着手的教以身示范，因此这八百人呢等于八千和八万呢，精力旺盛，全是精兵。操演了将近两个多月，努尔哈赤这天没事儿，心里头着急，心说舒尔哈齐领人去快仨月了，就这道不好走，也得回来了，莫非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不可能啊。他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舒尔哈齐带着四汗回来了，一看这表情，努尔哈赤这心马上就缩紧了。就见他二弟舒尔哈齐紧锁双眉，唉声叹气，一屁股坐在木墩上。哎，兄弟，莫非出了什么事情不成？哥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你千千万万别受打击啊！的确出事儿，说说看，我顶得住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妈的来了，也不知哪个王八蛋给告了密了，把这个消息捅到抚顺城李成梁那儿去了。李成梁配合着尼堪麦兰还有王台的部下三路人马偷袭郭奎的山，郭奎山的人毫无准备啊，经过一场激战，你那老丈人死在乱军之中，你这俩舅哥被人家生擒而后杀掉，还有那嫂夫人秀秀，怎么样？为了给你保持贞洁，横剑自杀了。郭奎山一败涂地啊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童家寨是荡然无存呐、啊！活着的人都将人给掠走了。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片焦土啊！为了弄清真相，我们四外走访，好不容易找着几位童家寨的乡亲，他们是漏了网了，侥幸地生存下来，躲到深山老林之中。把他们找着之后，我们详细一问才得知上述的情况。一开始我们不太相信，之后走访了多人说的都是一致，我们这才相信，因此撤回来了，向哥哥说明情况，您别抱希望了，全完了。舒尔哈齐说到这儿，头眼一看就见努尔哈赤两眼瞪得溜圆，面色铁青，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哥，您怎么了？哥，您怎么了？那个说努尔哈赤怎么了？气堵咽喉啊，上不来气儿了，好像没憋死。气死我也！再看努尔哈赤把那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嘎吱嘎吱。李成梁啊，李成梁，你看外兰，你看外兰，还有王台老不死的，我跟你们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。努尔哈赤像疯了一样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。那四汗站在门口看着，主子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尤其这尼堪麦兰死人不死，咱没个好，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，主子下令吧，咱们血洗屠龙城，活捉尼堪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其他的人听，对，下令吧，跟他们干了，出兵吧，报仇雪恨。 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也说，哥，大主意您拿吧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这气咱咽不下去啊，反正这仗早晚得打吧，哥您看怎么办。
兵发屠伦昌。
对，什么时候进兵？
三日之内。
这努尔哈赤满脑袋都是火呀，满肚子都是气儿，饭也吃不下去了，一闭上眼睛就跟尼堪拜坛交战，就跟李成梁交手，有时候做梦把他们抓住了，张嘴就咬，嘎吱嘎吱直响，有时候咬了自己的腮帮子，在梦中疼醒。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三天之后人马备齐。努尔哈赤一想，别齐胜不顾家呀，佟家寨就是个教训呢，我前脚走了，有人把我的家给抄了怎么办呢？要说把舒尔哈齐二弟留下是最合适，他那人精细，有时候比我想的还细，又有本事，他看家我放心。但是大敌当前呢，尼堪不是好对付的，这仗一旦打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结果，我身边不能没有个好帮手啊。那么最理想的帮手舒尔哈齐，到底是带着他呀，是给他搁在家里合适呢？他举棋不定。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全看出来，雅尔哈齐过来，大哥您是不是有顾虑？我说说您听听啊，如果此次进兵，您带着我二哥是最理想不过，他堪称您的左膀右臂，您是不是不放心家里啊？兄弟不才，愿担起此任，我替您看家，肯定做到万无一失。好兄弟，真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我正为此事发愁，把你留下我当然放心，不过你毛还嫩点啊，你毕竟小了几岁。哥，这么说您对我还是不放心吗？您安排吧，反正我不跟着去，我看家也行。要看家光你一个人我放心不下，这样吧，我把吉吉朗索安给你留下，我把大头铁牛八个人给你留下，你们共同看家。
行了哥，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？